跑掉了，那来到了美国。2000年8月份的时候来到美国。但是呢，就是这种遇到真话还是要讲啊，不管有多少危险或者遇到什么挫折，遇到真就是有真话还是要讲。这个习惯还是一直没有变啊，所以到了海外，从2000年到美国，到现在24年吧，其实中间就没有停过啊，一直是在讲。我写了很多文章，大概写过几百篇文章，甚至也可能得有将近1000篇。后来呢，又做了很多像笑谈风云啊，像中华文明史啊，像秦汉史，就是在我的这个竞权互联网那个频道里面，现在这些文化产品还在哈。做了很多这个力图恢复中国传统文化，重塑历史啊，重塑这个中国正史的这样的工作。现在说起来写这个书，我数数哈，我写的，我参与写的，我自己写的加在一块的话差不多也有十几本。然后这个文字的数量的话，那大概在150，我将大概得有200万字吧，差不多200万字。这就是过去20多年来的这个努力的结果。那其实呢，原来在写书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单向的输出嘛，就是你在写书，那到底多少人看，大家看了之后到底有什么反馈，还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孤独的写作的过程。但是呢，在就是这个油管频道开了之后啊，我是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就是能够和大家在这里边可以交互，可以这样互动交流。其实很多时候我看很多朋友在我这里边留的言呢、啊、就是相当有水平。很多人其实是觉得我在这个频道里边讲话的这个风格太严肃啊，就是可能我这个人，我在生活中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随便的人啊，我在生活里边就是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而且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没大没小的玩笑。我是非常喜欢开玩笑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但是呢，其实我每天往这一坐呢，好像不由自主的就严肃起来。其实我在学校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啊，学生上课的时候，前两天我这个期末考试嘛，然后碰到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是日本来的。他跟我讲说，他说老师，我觉得你的课特别 entertaining、啊、entertaining 的话意思就是说特别好玩。因为我上历史课嘛，会讲很多很多非常好玩的故事给他们听。也通过这些故事的话，能够让他们去认识到一些中国的传统的价值哈。因为很多东西呢，你如果不把它描述的那么清楚的话，对于一些在海外长大的小孩，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啊。比如说什么叫做霸气啊，这个什么叫做飘逸出尘啊，就类似于这种啊，什么叫做勇冠三军，像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讲讲什么项羽的故事啊，你不讲讲什么李白的故事什么之类的哈，包括那些刺客，像什么朱亥啊，这像豫让啊、专诸这种刺客，就是你不讲这些故事的话，你会觉得中国的历史不完整。就是你本来历史就是像神给人写的一个剧本，给人演的一个戏一样，你不把那些精彩的个性鲜明的人故事讲出来的话，你就觉得感觉这个历史好像白讲了，等于是。但是历史除了留下这些价值之外的话，它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对于社会、对于人性的思考。所以呢，我的学生就讲说，我上课特别 entertaining， 我确实是上课讲课的时候也是挺兴奋的哈。但是呢，就是我每天往这一坐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我就突然之间严肃起来。这么跟大家说哈，我白天真的是忙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就是我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有一点，就是这脑子里边已经很累了，然后呢，就是再开始看新闻。所以别人做事大概比如说一个礼拜做5集，有的可能多了做6集，我是一个礼拜7集，天天在做。然后呢，通常来说的话可能是7点钟、8点钟才开始坐下来看新闻。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咱们这个频道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水平不够高是吧，或者是有点草率，这个真的是非常抱歉啊，就是因为我只有这么点的时间。但是呢，还是愿意在这里边跟大家来聊聊天啊，就是讲讲我自己的所思所想，对于这个当前世界的一些看法。这些事情其实看一看之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包括涉及到经济啊，涉及到一些前沿的科技啊，包括这个科学发展、科技发展的一些趋势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等，包括就是说以前的这些人类的这个文明中所留下来的一些哲学思想或者是经济理论等等，它对于我们今天其实看待这个世界都是有指导作用的。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也在学。再一个的话，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个频道还是聚了很多好朋友，大家可以聊一聊。这个特别是艰难的时候，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就是我前天还是大前天的时候，就提到自己应该是11月25号那天，就是上午9点37分的时候接到纽约时报记者的一个 email， 就是说我被起诉了啊，起诉就起诉我的就是我的那个学生，一个以前的学生，其实他呢以前对我还是就是印象还是挺好的，这个印象很好，一直持续到他离开我们这个学校三年以后啊，然后呢突然之间就是态度就反转，具体的东西我也不方便在这里面再讲哈，就是但是呢他当时起诉我还起诉了飞电大学，起诉了飞电艺术学院，还有呢就是深艺术团，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机构和个人。所以呢就当时我就谈到这个事儿之后啊，就是当天就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说这个你吃官司的话这个要请律师，那我们帮你出点钱吧，那就是就有很多朋友就开始给我捐款。当时我说过这个事儿哈，我说其实呢这些朋友们捐款呢，我是想用它来支持飞电大学跟飞电艺术学院。我是说他们要打击飞电大学，打击飞电艺术学院呢，我们就要把这样的大学，这样的飞电艺术学院也好，或者是包括神艺术团，把他们做得更好。其实这个常人社会中有一句话嘛，就是那些打不死你的会把你变得更加的强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对我们这种攻击呢，实际上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契机，就是能够让外界更多的了解我们。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想办法就是能够为我们的学生啊，为我们这个神运的演员能够做得更多一些。所以当时我呢就是说提到筹款的事情呢，主要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看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的时候就说这个钱是给你打官司的，这个钱没办法给我打官司，因为这个钱一旦捐入飞天就是一旦捐入我的天亮联盟的这个非盈利机构之后的话，当然我可以转给神艺术团或者转给飞天大学帮助他们打官司，因为他们也是被起诉的对象哈。但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可能有些钱还是得我个人出吧，但是非常非常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在美国请律师确实是蛮贵的，这个可能打一场官司，如果是真的是人家对方的律师缠送你的话，你可能花几千，就是这个几万十几万，或者甚至可能是二三十万的话都是有可能的。没关系了，咱们在这个地边，咱们在这边做这些事情，我想可能很多应该怎么讲，就是咱们在这边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当时也应该意识到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果啊，但是该讲这样的话还是要讲。所以呢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感恩的节日，我非常感谢大家这么五年多来一直的陪伴，特别是对我所想要做的事业啊，就是支持飞电大学、飞电艺术学院包括神艺术团，对这个事业的支持。过去的五年其实因为大家的捐款呢，就是给天亮联盟，我真的是没有从里边拿到一分钱的报酬的，做了相当于给自己的这个天亮联盟做了四年多的义工，但是呢确实是由于大家的支持把这个文化产品做出来了，特别是比如说中华文明史的制作，然后呢把中华文明史能够翻成英文再排版，然后呢再把它能够出版成电子书，包括整个校园风云的这个一系列的排版整理啊，将来出书等等，就是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要花钱的。等这些东西产品做完之后呢，卖的钱回过来之后的话，还是继续支持神韵和飞天。所以我基本上来说做这些事情都是义务的，都是在尽这样的义务。但是朋友们的支持确实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变成现实。很多时候你想尽义务，如果没有钱的话，我可以不拿钱，但别人不能不拿钱是吧，你跟出版商说你给我把这书出了吧，你不给他钱他也不给你印对吧。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两天捐款的朋友还是不少哈，我还是想一个一个的念一下哈。感谢呢这个德州的李先生，马来西亚的谢先生，高雄的尤先生，澳大利亚的张先生，台湾的江先生，纽约的安先生，台湾的蒋先生，台北的王女士，圣地亚哥的朱先生，高雄的蒋先生，曼谷的陆先生，奥克兰的魏先生，澳大利亚的潘先生，高雄的李先生，纽约的黄女士，阿姆斯特丹的蒋女士，马来西亚的翁先生，对不起，不知道应该怎么发音哈。然后荷兰的张女士，德国的林先生，澳大利亚李先生、侯先生，台北陈女士，德国张女士，澳大利亚严先生，新泽西的安先生，香港的吴女士，新竹的李女士，香港的袁先生，新西兰的曹先生，日本的王先生，还有一些这一两天应该是今天捐款的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啊，非常感谢这些人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另外呢还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捐款。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从这个中共起诉神艺术团、飞天大学，连我都起诉在内的话，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中共是对我是非常痛恨的。这两天我其实也收到一个朋友的 email， 他说这个他知道国宝现在就是在询问国内的人，就是跟法轮功有关的情况的时候，特别询问，提到我的名字， 而且就是说提到说现在呢这个国宝们接到了上面很大的这种办案的压力和排查的压力，然后呢他就跟我说说感觉针对法轮功是又一轮高压要来了啊，就国内也在行动。然后呢这个咱们这频道里面也提到过，这个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呢就希望在海外也发起一波对法轮功的攻击，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那他们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彻底打垮海外的法轮功。而且呢他们当时的策略主要就是针对龙泉寺啊，针对神韵艺术团。所以呢这个在今年六月份前后就是一波高潮，那之后的话不断的有这个媒体，这个西方的媒体对我们的攻击，不光是在美国，也不光是纽约时报啊，还有就是我们 local 的就是本地的媒体，还有在法国的媒体，还有在其他别的好像是澳大利亚的媒体，就是有很多媒体呢就是都在这个攻击法轮功，攻击神韵。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是有协调的，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一个的个案，而且他们互相之间这个都是在打配合，很多时候你是能够看到这样的 pattern 的。至少我在我自己个人的这个 opinion 里边，就在我自己的个人意见看来的话，我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 pattern， 就包括他们互相之间在这个起诉的时候，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联系谁啊，怎么去给你制造麻烦什么之类的，就这些东西能够看到他们这个 pattern。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学员，中国不是说中国大陆的学员呢，中国大陆的人呢、啊、中国大陆的朋友啊，您再有钱我还是不希望您给我捐款的，因为我觉得我怕留下任何对您不利的证据。再一个就是海外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啊，我也谢绝您的捐款了，因为虽然这个事儿是咱们大家的事儿哈，但是海外法轮功学员已经很难了啊，在这个迫害中在海外已经非常难了啊，这个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不要给我捐款。那么其他别的朋友如果真的想支持的话，如果您是省吃俭用的钱，千万也不要给我捐款啊。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做这事情，如果你确实是很有实力，本来就是企业家或者是做生意的，你愿意支持我们的话呢，就是这个给天堂联盟的这种捐款呢，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天堂联盟里面的人都是不拿钱的。其实主要也就是我了啊，但是有一些这个地方的钱你是不能不花的。你像今年哈，这个今年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现在外面对我们的攻击嘛，那这个我们就要对我们的财务问题的话，我们其实这个财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是找专业的这个 CPA 给我们报税。然后呢，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想就是对整个这个财务问题去做一个 review， 我们找的是五大道的一个就是在纽约曼哈顿五大道，那是大家知道最贵的那个地区的一个CPA firm 啊，就是这个财务公司对我们的这个财务呢做一次 review， 出一个报告。那么很贵，真的是很贵啊，就是这个财务 review 的话大概2万块钱，2万美元呢、啊、就是对过去两年的这个财务做一个就是正式的这种叫 review 啊，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应该怎么，中文应该怎么讲啊，就是整个做一个审核吧。所以呢所以就是有些钱你是不得不花的啊，就是包括你要有会计帮你去报账什么之类的。特别是有些朋友在前几年，从去年开始就没有了啊，之前的话还有朋友加密币捐款，有加密捐款的话呢还得去找加密币的专门懂加密币的这个公司去给你报税。那公司收费的话其实也不低啊，然后的话还有 CPA firm 给你去做这个每年的这个税表。所以呢就是说有很多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花费。反正就是大家的这种捐助吧，我们虽然个人不会从里面拿钱啊，但是整个公司日常的开销算来算去的话，大概一年你没有5-6万，就比你什么都不干哈，你就是把这些事情全做了，财务问题全做了，这个可能大概就要有这么多的开销，还有一些日常的开销了。所以呢就是走过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算起来，我曾经讲，我感觉好像我一个人同时在做3-4个全职的工作一样啊，其中包括这个工作的话，大概每天花，虽然可能只花那么2-3个小时，但是呢，就是说对外面的人来说的话，你真的想1周7天做这样的输出这样的内容的话，那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全职工作，甚至可能是一个团队的全职工作。我这很简单的，我打开摄像头就讲啊，所以说这个对于团队的这个需求呢，就至少在这个内容输出上并没有那么高了。能够走过来其实真的是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啊，就是我看有人给我留言说看你吃官司的话担心你可能 不能够再做那么多的节目了。这个事儿真的是很花时间，就是一旦有人告你的时候，你需要准备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中共的一个策略吧，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消耗我们的时间，去消耗我们的这个资源，消耗我们的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后面支持，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就是咱们大家的一个，就像是一个沙龙一样啊，就像是一个俱乐部一样，还是希望每天在这儿能够和大家来见面来聊一聊。今天呢是感恩节哈，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所以说特别想感谢大家，就是这么多年不离不弃，也感谢很多朋友对我的这个精神上的支持啊，当然更感谢很多朋友这个在这个资金上的这种慷慨的捐助，对这个天蓝联盟的慷慨捐助。OK，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就是拉拉杂杂的，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就絮絮叨叨跟大家说说，其实平时也很多这些想法也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吧，就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好了，那么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感谢大家，祝大家晚安，再次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魏武大帝曹操第三集，初露锋芒。上次我们讲到曹操受到了乔玄的赏识，而且乔玄呢将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托付给曹操，并且推荐曹操去见当时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鉴定家许绍。许绍真的给出了一个历史知名的评论，只是这个评论呢却是出自于两个意思相悖的记载，一说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另一说则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不管是奸雄也好，英雄也罢，从这句评价中却能看出许绍对曹操的能力是相当肯定的，认为曹操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中都必将有所作为，对世人及世间的格局发生巨大的影响。那么许绍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鉴赏人的能力究竟如何呢？史书中记载，许绍为人正直无私，淡泊名利，是一位非常有节气的名士。他曾经担任过公曹，主要是负责考察和记录郡守、太守的业绩。当时担任太守的徐求对许绍是十分的尊重，而太守府里的人听说是许绍来担任公曹，都纷纷收敛自己，谨言慎行，尽量提升自己的品德和节操。后来作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杨彪征召许绍，许绍又被举为方正、敦朴、朝廷特征，许绍都不应允，世人不解。有人就劝许绍去做官，他却回答说，现在小人得志，王室将乱，我只想避世而无意做官。许绍对人的评价十分中肯独到，并且大多数都非常准确。比如袁术年轻时潇洒俊逸，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但是许绍呢却不看好他，认为袁术是狼子野心，目光短浅。后来果然被许绍说中，袁术是华而不实，只求虚名，在得到玉玺之后称帝，不久就被当时实力远不及他的曹操所灭。又比如陶谦年轻时因为性情刚直，礼贤下士而名噪一时，许绍却认为陶谦只是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表面装装样子而已。后来陶谦任徐州牧时独断专行，闭塞言路，把那里的文人贤士都抓了起来，造成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不得已把徐州让给了刘备。 难道许绍就是凭一面之缘而给曹操这句评价吗？自然不是。那时候的曹操已与以前那个贪玩的少年大不相同了。曹操不仅经常向另外一位赏识他的人物东汉名士何勇请教问题，同时也开始留心时事，广交名士。他看到了宦官弄权，大臣们结党营私，正义之士被栽赃陷害，而奸恶之徒被重用提拔，朝纲紊乱，朝政衰败，国家将乱，他十分的忧心，并萌发了治理天下的愿望。有一次曹操登上华山，有感而发，写下不弃年往，忧事不至，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他对朝廷混乱，天下动荡的忧虑之情。为了能在今后有所作为，曹操一边加紧习武强身，一边博览群书。他特别喜欢看兵书，并且呢摘录了诸家兵法的精要部分，汇集成一本叫做《皆要》的书。曹操十分推崇孙武著的《孙子兵法》。在潜心研究之后，他为《孙子兵法》13篇做了注，流传于世。曹操不但对孙子兵法有着深入的研究，而且还有所创新。后来曹操在经过多年南征北伐后，又写了一本续孙子兵法。难怪后世有人说，魏武帝曹公乃孙武子之知己也。除了埋头苦读之外，曹操呢也经常与朋友谈古论今。每每说到十常侍的种种恶行时，总是心头气愤难当。有一次，曹操听闻十常侍之首张让每日门庭若市，为求一官半职而求见张让的不计其数。有一个叫孟陀的人，为见张让一面，不惜自贬身份，对张让的奴婢卑躬屈膝，百般讨好。年轻气盛的曹操十分气愤，暗自想着要除去张让这个恶徒。一天晚上，曹操趁着月黑风高，手持手戟，悄悄潜入了张让的府邸。正当他悄悄地摸入张让的内室，准备动手的时候，却被张让发现了。张让连忙高声喊：“有贼呀，有贼呀！”这一声高喊惊动了府内的下人，不一会儿就有十几个人将曹操团团围住。曹操仗着他平日里勤学苦练的功夫，一边不慌不忙地挥动着手戟，一边往外撤。围着他的人根本就没有一个能进得了他的身。当退到墙根的时候，曹操纵身一跃，跳墙脱了险。孙晟在《异同杂语》中形容曹操是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夜闯张让府和许绍的评价让曹操名声鹊起，在20岁弱冠之年时，曹操就被举为孝廉，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孝廉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这不仅是能力，也是对曹操人品给予了肯定。那么曹操又是怎样当官的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初出茅庐》。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语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啊，叫做巧取豪夺。巧取豪夺就等于是光天化日下偷窃吗？米芾是宋代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和画家，特别喜爱收藏古代名家的作品。那由于他擅长模仿古人的书画，因此经常想办法向人借古画来复制临摹。那每次画完之后米芾呢总是拿着复制的画跟真画一起还给主人，请主人自己选择一张。因为他模仿的技巧很高超，几乎复制的跟真画一模一样，所以主人常常把复制画误以为是真画给收了回去，而让他平白获得了许多名贵的古画。有一次米芾向别人借来一幅松牛图，自己花了好几天照着重画了一张，又再次呢套用老方法留下了真画，改拿精致的假画还给了对方。虽然当时真画的主人并没有发现，但是过了两三天后，对方却又跑来找他要回原来的真画。米芾就觉得非常惊讶，居然有人能识破他的假画，便疑惑地问对方是如何发现拿回的那幅是假画呢？只见主人笑着说道：因为真画的牛眼睛里有牧童的影子，而你还给我的这幅并没有。米芾听了之后只好乖乖地把真画还给了人家。于是呢，人们便把他这种利用小聪明公然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称为巧取豪夺。虽然巧和豪从字面上看似乎都有赞美的正面意思，例如巧妙灵巧或是豪华豪气等等，但是在这里却是指用巧妙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以及倚仗着权势强行抢占的意思，所以可别以为这句成语是在夸赞别人哦。那巧取豪夺是形容利用个人的智慧权势技巧不择手段地取得权力或财物，那这就相当于敲诈勒索软硬兼施。所以无论小朋友们再怎么喜欢什么东西，也不能巧取豪夺哦。那今天的成语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下次再见哦。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Radio